Hello，Hello，hello, 你们的思思最近的更新有一点高频，因为我写书写到一个困境的时候，我就会找我的好朋友聊一次天，然后把我和对方聊天的内容作为我新书的灵感。今天找到的我的好朋友是赵媛媛。其实我创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赵媛媛当时问我说："你这么适合做 IP 的一个人，为什么迟迟只愿意当操盘手？"我在杭州阿里门口的那个小饭馆，我记得吃湘菜的时候，他无数次的问了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能够创业也非常感谢赵媛媛。我前两天在他的朋友圈发现了他的"什么值得笑"系列已经更新了4年了，我发现我们都在坚守一些东西，在改变一些东西，所以呢，我这次就核心的跟我们媛媛老师聊了聊，怎么从一个广告人变成一个品牌人。他最近创业在做香水啊，这个香水的品牌叫馥生六记。那在文末的时候啊，在音频的最后也给我们了 N 多份的小样，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用互动的形式，让我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幸运儿啊！我们会从我们的留言的用户当中抽取一部分幸运儿，作为我们香水的试用用户。大家听到这期有什么感受，都可以留言给我。我已经点了那个录制键了。我核心今天可能分为两趴，一趴就是讲讲你做品牌的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最近在写新书嘛，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其实上一次认真的长聊已经是在4年前了，然后
是
那
的，
个
是
时
的，
候，对吧，对吧，对吧，对吧，你先跟大家 update 一下吧，你做了一个新的品牌，对吧？
对，
你坦诚的跟我说，做一个品牌跟你过去给一个品牌做营销做策略。区别自己上手感受差别大吗？
非常大，你就相比之前，你觉得，以前做营销、做推广，甚至做直播，你就可以拿4个字来形容，叫做不负责任。但是，真正你去做品牌，你去从产品开款开始做起来，一直到最后把它卖掉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全链路，什么叫做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你今天你出去开个广告公司，你开个 MCN 机构，或者你当个网红，你本身都是对整个商业，就整个的完整的商业链路里面，你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就它到最后到底能不能卖得掉啊？到底这个品牌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挣钱？这条商业链路能不能长治久安的跑下去？其实你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你只需要在里面做你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真正我觉得做品牌就是让我把之前的很多对于做就是整个商业链路的一些臆想的，包括你自以为是的部分全都填满了啊！你终于意识到说哦，原来真正的商业是这样子的啊，真正做一个品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闭环，而不是你以前的像管中窥豹一样的，只看到一些片面跟局部，而且想当然的认为甲方都傻乎乎的啊，就是 agency 都特聪明，对吧？然后一个网红就能救一个品牌，全扯淡。
是不是有那种，养一个孩子，就是把一个孩子生出来，跟阶段性养了一个孩子的区别？就是保姆和妈妈的区别，有没有那种感觉？
是老师跟家长的区别。老师只负责你这个孩子在校那一部分，这孩子以后长成什么样，或者是变成什么样的人，其实老师不负责任的，对吧？你名校毕业，你一样可以捡垃圾，你一样可以出去杀人放火，没人管你的。只有谁对你全权负责，就你爹妈。你爹妈到他们就是去世之前，他都想对你这辈子负责，尤其是中国父母。所以这就是品牌，做品牌创始人，做品牌主理人，跟去做开广告公司或者做营销的不一样的地方。对，你得全都负责，你什么都躲不开啊。就是你今天比如说，你说看见工厂停工了，或者是你的模具做得不好了，或者那边的合作伙伴出事儿了，你以前就躲了啊，你说关我屁事，对吧？那我不行，我换一个品牌合作，对不对？现在不行啊，现在他把你的货也收了，原料也在那儿放着，款也打了。那你就必须硬着头皮，就是蹲在他那儿，跟他一样，一瓶一瓶的去捡货去。你没有办法，你就摊上他了啊！相当于这孩子就是他处这个环境，或者他现在在受到的教育，他就是不行的。但你只能去补位，你不可能说我把这孩子掐死了，我重来一个，这不太可能。
这个孩子的选择是你的主观，是充分发挥了你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它是一个就是做一个品牌？尤其是我们今天啊，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公布一下，是个香水品牌，对不对？
对，
这个是你完全的自主想试一把，哎，我们做个品牌，还是思考了许久之后的决定。
年纪大了，创业有个好处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一时兴起，你都是充分考虑的。考虑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两个点，第一个叫做就是，自己喜欢，第二个叫做确实可以做，这是个上升行业，对吧？就跟那个金字塔骗局一样的，就是一个人他是做金字塔研究的，他研究完以后，他就是学这个学科，然后是找不到工作的。他只能去读博，读完博以后当教授，当教授以后再骗更多的人来去学这个金字塔研究这个学科，这就是国外俗称的叫做金字塔骗局嘛，就这么来的。但是你比如说你很喜欢某个行业，但是你去一试掉，你发现这个行业根本就不行，一片大红海，或者是根本没法做，那你就别选。所以其实我是从很多个自己喜欢的领域内，最后选了香水这个。其实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七分喜欢。三分趋势，这样来做，我觉得成的概率比较大。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挺震惊的，一半震惊吧，另一半觉得非常合理。我们4年前那时候分开行动，我们4年前分开行动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你对香氛整个香氛市场是挺有冲动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那个时候，对我们在阿里的应该是门口的一个饭堂啊，一个饭店，我们有讨论过。我有印象，你对香氛一直是挺感兴趣的，但是香水我确实觉得是不是有一点，我觉得 C 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香水是不是有点冒险了？
我感兴趣的还是香氛，我也知道香氛会跑量跑得很快，很容易做起来。但是为什么要先从香水开始做呢？因为香水是一个品牌价值的锚定的东西啊。就比如说你可以看雅顿，雅顿上来先做香水，然后它后来主卖的是化妆品、护肤品。但由于香水本身算是一种叫做奢侈品，香水比衣服还像奢侈品。你衣服穿了，比如说你买一个2万块钱的衣服，你穿吧，你可以穿好多年。对吧？类似这样子的，就是，除非有些那种材质特别不好的哈，或者是那种特别轻薄的。一般来说，就是但凡是奢侈品的，它的品质都是很好的，它没有什么起线头啊，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它的品质都还不错的。但是香水什么，就是不管你买2000块钱的，还是你买就是39块钱的，它都只能喷在身上，也就几个小时就没有了。相当于这件衣服就跟一次性的一样的，而且你是不是还得补香？那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有点像当年梦露说那句话一样的。他说记者问他你每天晚上睡觉穿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穿，我只穿香奈儿5号，所以它是你的可以说身上最贵的一件衣服，可以这么说，而且是消耗最快的一件衣服，几个小时就没了这件衣服。所以这个当香水定了以后，你再横向去拓展，你就发现说你的路，你可选择的部分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比如你可以看到有人做香水加珠宝。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牌子，比如说 Tiffany 啊，就最典型的例子。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有人是香水加奢侈品，比如说像 Prada、Gucci、迪奥、香奈儿都是这样子的。他做包包、做鞋、做衣服，他都配香水。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我是做化妆品的啊，我配香水。那我就不举例子了，太多了，这个就对吧？像雅诗兰黛这些的阿玛尼这些的其实都有香水，他们也做化妆品，也做香水，什么都做。所以本身香水是你品牌作为一个价值锚定的这么一个产品。我当时去对香氛感兴趣，其实是受到触动了。就是当时我们在淘宝新选的时候，我们去全球最大的香精公司瑞士奇华顿，然后它的总部在法国巴黎，然后它那个总部就很神奇，它就是在埃菲尔铁塔旁边，那个里面它一层就全部都是实验室。啊，全都是瓶瓶罐罐，然后一层呢全部都是调香师，然后每一个调香师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大概是在100平米左右，就相当于一个独立大单间，这就是一个工作室，然后他们在里面可以自己装修自己的这个房间，你知道吗？有点像我们装修，就又有点像我们去捯饬自己的工位一样的，他们也是这样子的，但他们其实跟香精公司本身只是合作关系。那香精公司就有点像爱的供养一样的，就把他们养在了自己的公司里面啊，就是办公室全都敞开送给你们，你们想进来，你们想自己怎么装修这样子的。然后我在那个跟调香师的接触当中，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我的妈呀，就是完全跟我想中不一样，他们是另外一种艺术家的生活。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他们在奇华顿的香氛学校学个5年，
这五年当中学什么呢？
嗯，
他们要去全球的很多个种植园，从极北到极南，这样子从寒带到常温带，再到热带，到很多个不同纬度的地区，就是高的低的，冷的热的，远的近的，就是海洋的那个陆地的草原的沙漠的这样子的各种种植园里面去自己亲手去种各种的花花草草植物，你要亲自种一遍。他不是说你去了啊，闻一下提纯一下就走了，不是，你要从头开始种啊，这个非常耗时间。全部种一遍以后，你对比如说你人家对马鞭草，人家对英国梨，人家不是说那种人家闻一下，他都是亲手种过的啊，至少在那个园子里，对，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那个学上的时间很长呢？就在里面待着。好，上完以后呢，然后干嘛呢？然后就开始闻味儿。他们要记住很多种味道，就大概是我记得有个数字2000多种吧，人类能闻到的嗅觉气味是600多万种，它就是2000多种来回组合起来的，差不多600多万种。它其实比我们视觉看到的东西还要多，所以你就发现我们人类的这个头骨里面有一半其实是鼻腔。其实我们人是个嗅觉的动物，但是我们获得信息 90% 以上都是靠视觉，也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嗅觉真的很发达，而且嗅觉对我们的脑垂体里面的比如说多巴胺的刺激其实挺强烈的，这种激素刺激挺强烈的。然后 OK， 他们第一步去种植园种花花草草，第二步就是锻炼嗅觉啊，它能够反向拆解各种香水里的味道，就比我们闻的味道很多。比如说今天我跟你说白花的味道，或者我跟你说栀子花的味道，你可能脑子里面都没有这个嗅觉记忆，但他们是全都有的啊，就是各种各样花的味道，那哪种花是几种香组合起来的味道，全部能够正香逆香的还原，就是在第二阶段锻炼能力。第三阶段就更神奇了，第三阶段叫做场景体验。他们是干嘛呢？比如那个我们当时是合作那个祖马龙的调香师，就是他有一次给祖马龙调了一款香水，你就能闻到那个海边的味道。你想吧，你是亲身体会，你在海边的一个马球场，然后阳光，马球场一群壮硕的这种马球选手，还有壮硕的马匹踩在草皮上，把那个草皮的那个草的味道掀起来，同时有海风的味道吹过来，同时身上有男子的身上还有包括马匹都会散发出雄性荷尔蒙的味道，这一切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它就是又清新又奔放啊，同时充满了活力。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活力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调了一款香啊，这就叫做场景化，就是情景化，他要体验说是在哪些场景下会出现什么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香水他去讲什么，比如说讲白床单或者讲什么什么正午时，什么事后清晨这样子的，它其实真的是那个场景下的味道，它记住了啊，它体验过，它才可以调得出来。这就是人家的本事，有点像画家看到一个东西可以画下来的样子。这是这个阶段又做了一件事情。
嗯，
然后更高级别呢，这只是就场景，再更高级别呢，就是什么呢？就叫做根据某个特质啊去调香。这个特质就更难一点了。比如说前面还可以比较具象化，海边那个草地对吧，马匹还有男孩子对吧，可以调一款香。再往后呢就更难了。我们当时那个去那个学校的校长是调迪奥真我那款香水的调香师，他当了校长，就很厉害嘛，对，很厉害。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当时调迪奥真我的这个香水的故事，其实有点像广告公司哈。他接到的 brief 说是要调一款让女性充分感觉到自信的香水，
嗯，
就是他就想，让女性感到自信，那什么是自信呢？什么？他就想什么是自信？那就要看什么样的女性最自信。那我们理解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就开始构想？他不，他们都是行动派，他们去找全世界最自信的女人在哪里。我是没有想到这些调香师手眼通天，你知道吗？他居然不知道怎么搞，他去参加了联合国妇女大会，知道吗？他就可能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吧，因为他的 level 确实很高，而且他确实是很资深的了，校长的这个级别，他就去做了一下旁听。他我说你为什么去联合国妇女大会？他说是因为那个会场里面全都是全世界最自信的女人，对吧？忧国忧民的。就是在每个国家里面都是有某或者某些领域里面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性，所以当每个人上台去讲话的时候，整个那个气场那个氛围就是每个人都非常的 confidence 就那种状态。 他就在那儿整整听了一天，那个大会是一个轮值会，就不停的有人上来讲，在联合国里面听了一天，他就感受到了，这是全世界最自信的一群女人聚集的地方。好，相当于有个气氛记忆，他就记住了。他回去以后呢，又去哪儿了？就是回了他家，他家好像是尼斯吧，还是里昂，反正就是法国南部海滨的一个城市。他回去以后，他就回他妈那儿，然后待了半年，待半年就为了找寻普通人身上的自信。他觉得普通人身上自信，就妈妈是有自信的。他说妈妈什么时候最自信的？叫你吃饭的时候她最自信，就他把饭做好了喊你，哎，吃饭了，对吧？吃饭了，快点快点，就这样子。那一瞬间妈妈感觉就是整个这个家里面的 queen， 就那种气场，就他就感受了一下，就是包括跟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些其他的妈妈坐在一起聊聊天，看看这些妈妈的自信是从哪儿来的，感受那种氛围。回去以后他又调了个迪奥真我。我们先不管他这个提案讲的这个故事就是里面有多少演绎跟包装的成分，但这个提案就跟广告公司讲创意一样，就很成功嘛，对吧？迪奥就买单，后来就做了这款香水，这款香水的味道确实也很厉害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有一个强烈的失落感，你知道什么吗？就是你中国调香师真的太少了，
对，
就真的很失落。然后但是呢，你去跟这些老外聊，他们居然很多想法点子创意包括他们的奇思妙想居然都是来自于东方。
对
啊，这就是让你心里有点酸酸的，对吧？就是你的好东西放那儿，然后结果你连个调香师都没有，然后整个的话语权全部被这些西方人欧美人全部把握住了，然后你就心里就不得劲儿，你知道吗？然后回来以后包括你找调香师也很有趣，就他这个出来以后很多调香师他在这个圈里面的地位不是很高，就中国的哈不是很高，就是比如说哎，
他们都在哪儿呢？
这些都基本上都成立工作室，都是接单的，接这些香精公司的单。我就跟你说啊，一线的呢就只调香水，因为香水最贵啊，就是挣钱最多。那往下的呢基本上就是经常调洗发水化妆品里面的香精的味道，然后再往下呢就最惨的呢就基本上调食品的，就是你知道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为什么那么香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在家你自己做去你怎么都做不出那么香了，对吧？就这种食用香精其实也是需要很多调香师去调的啊，但这个段位不一样。我们说不恰当的比喻，就登三轮的这一批其实挺多的，或者是开个五菱宏光的猛人也挺多的，但是他就是追求量大。你想嘛，食品香精采购量是最大的，香水香精采购量是最小的啊，所以物以稀为贵嘛，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就是对我来说一是我很喜欢这样的带创，就是香水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它不讲科学道理的，你懂吗？我很害怕我跳到一个什么做无人机做 AI 人工智能，哎，我见不得，对吧？我一个文科生我受不了，我就喜欢跟这些完完全全是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去创造东西的人，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这是我个人喜好。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因为在互联网公司里面待过嘛，所以下意识的就会去看数据看报表。这个市场的涨幅其实还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力的啊，就它不是按照百分比来涨的，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个小孩儿，他五六岁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小孩将来不得了，就是你就已经有点看出来了，但是他对不起，他现在还就是个小孩，他在这个小孩圈子里面他再怎么厉害，他再怎么是个孩子王，那他也打不过成人啊。所以你现在看香水香氛这个行业再怎么高速增长再怎么漂亮，对不起，它还是个小行业。它一年现在加起来也就是400亿的规模。400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横纵向来比嘛，就是光一个上海纺织工业集团，就是我们以前江南制造局，对吧？就是上海纺织工业集团一年是4000亿。就一个公司哈，这是一个国有企业，上海的就是4000亿，就是一个整个香水市场的10倍。如果再用纵向来比，比如说比行业，比直播行业，直播行业今年是20000亿、啊，你可以来比，就是按横向纵向来比，香水绝对是一个超级超级小的行业啊。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就是它的根骨很好，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增长很好。然后翻过来再看呢，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因为它是充满了创作力的，所以它很多时候是文科生在里面横着走的，而不是理科生。然后我本身呢，我觉得这个世界 尤其是在我们国内，就是功能主义至上、
嗯、
啊，功能主义至上、
嗯。
我们现在就是不停的说聊干货，嗯、就是来点实际的啊，你就说这东西怎么办吧、嗯。感觉大家个个都是追求结果的，就是那种功能主义导向的、实用主义导向的、利益至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嗯，
大家脑子里面就永远是一二三四，全都是数字化啊，就是全部都是就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没有这种。很文科生的东西，现在就全面的理科生压倒文科生嘛。但是香水这个圈子里面就倒过来了，
嗯
啊，就是你别提性价比啊，香水没有功能、
嗯，
这是个美好而无用的东西、
嗯。
我曾经试图去论证它有没有助眠功效，它有没有催情功效，
嗯、
对不起，这都没有办法去用量化的数据来表达出来，它就没有办法量化。没有办法量化的话呢，的很多的创业者或者是很多的现在偏理工的这种思维就很难套进这个圈子里面。所以它又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小圈子，
嗯
啊，所以这个圈子状态现在就基本上这样子，好苗子，但是很小，啊，理科生当道的大环境下，他这个圈子是一群文科生，在里面就是有点自娱自乐，自己
清风作浪，
还挺高兴的，对。而且好处什么呢？就是这个圈子，我看了一下，嗯，苗子这么好吧，哎，没有什么大流量和大资本干扰。
嗯，
你知道本身我就是以前对吧，搞直播就是看过，
你就是大流量本人，
对，大流量大资本都你都见过了，万亿级别的市场你都搞出来过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看这些东西，你就很明白说，很多人其实在风口面前，他表现的不是真实的自己，啊，就雷军那句话，风口上猪都能飞行，啊，这个当然有点狠哈，但是我说实话，很多时候人是高估自己的。啊，其实这并不是你真实实力的体现。
嗯、
真实实力扒开揉净了，就是你把你所有的大厂光环和流量光环全去掉、
嗯，
你就发现说你所剩的东西真的所剩无几，
嗯、
真的所剩无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成功的创业者，我们把它神化、
嗯、
啊，他上市了，一年几十亿的销售额，他是什么国产新消费的代表性人物？但对不起，就是其实他可能就是踩了风口了。
嗯，
啊，真的就是。三分努力七分运气做出来的，你不可否认肯定有努力嘛，对吧？但是运气成分真的比较高，
嗯，
这就是核心问题。所以我们发现说很多的赛道里面的新国货新消费品牌，它就是四年一波就死一波然后再来一波，为什么呢？就说白了，平台是一个无形的流量的指挥棒，它把流量给谁谁就起飞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还有就是大资本啊，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啊，就我们知道某一家点心铺子对吧，单店估值1亿，什么概念？一个店估值1亿，一个宝马 4S 店一共才4亿，你一个小小的点心铺1亿的估值，这个就有点扯犊子了啊！但这就是资本和流量催生出来的一个畸形的，我觉得一个风口啊，我觉得不太对。但是这个呢，对于香水来说没有，因为那个他们一看嘛，你又是一个没有办法量化的行业，对不对？然后你又是一群文科生，上来以后给你描述意境的，给你讲这个香味的前中后调的，一看里面你们又都没有什么核心的技术跟工艺，很多就是大家拼的是拼什么？拼的是一个审美，
嗯，
拼的是一个自己对香气的理解，啊，这里面没有谁是能够做出什么现象级爆款的，
嗯，
就做什么做个气垫 BB 或者做个什么泡泡面膜这种的，不会的，没有。
哎，祖马龙不算街香吗？就是我们打引号的所谓的大爆款。就是比如说什么祖马龙的什么海盐与鼠尾草巴拉巴拉算吗？
嗯，说法有这个说法叫街香，但是更严格一上来定义叫做商业香、
嗯、
什么叫商业香呢？商业香本身就是迎合大众需求的，
嗯
啊，但是即使再怎么迎合大众需求，你看它的价格段位600块钱以上，
嗯，
它无论在线上跟线下它都不是一个主流消费段位的，
对，
所以它本身就决定了他们所谓的商业也不过是说这个调香是更广谱性的，就跟衣服有试穿性一样的，这个香气呢适合更多的人，而所谓的小众香呢就是彼之蜜糖我之砒霜，就是有人特别喜欢有人特别不喜欢，我们的香也是、
嗯、
我们的香调完了以后就是我们的前调都比较淡、
嗯、
我们是强调就是叫做静体香，静体香就导致你必须把你的中调和尾调做得很长，留香时间要超过8个小时，所以我们的中后调就做了很多的花样、
嗯、
但前调的话呢我们不想像西方香那样做的很浓烈，所以别人一喷上去就
哇，
对，就喷上去我的妈呀，这电梯里全是你的味儿，就那种就是这个就不一样，但不一样的话有的人就不喜欢啊，有的人就喜欢、
嗯、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小众香。商业香是什么？商业香就是说它 的，就是你从头到脚，从前调到尾调啊，再调一些余味这些地方，它都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它就哎对正常，哎花香，哎柑橘，哎对对对，就直接这样就过去了。
你跳出来，你能感受到我们的震惊吗？就是今天如果你听到说赵媛媛创业做香水了，其实那一瞬间的震惊你还是能理解的，对不对？
怎么说呀，理解是理解，
你知道大众对于赵媛媛其实还是有期待和想象的吗？
啊，对啊，但是我没有必要去满足大众的期待跟想象。
大众对于赵媛媛的想象可能就是大众这两个字，大家觉得你需要做一些更大众的产品，就像你刚才说那个香味最下面蹬三轮车的有那种食品的调香，你没有在品味上做过摇摆吗？
没有，因为我已经把最大众的东西都做完了。
嗯，
当时去做直播的时候，拖品类的时候，全是从最底层做起。
嗯，
你看，就跟现在疫情把我们都封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人们的日常消费品就被压缩到了最基础的。
嗯，
没有什么额外的功能可以选，没有什么好玩的部分可以选，没有什么所谓的品牌溢价和情感附加值，它就是最基础的、
嗯、
米面粮油，
嗯，
肉蛋奶、啊，这些牌子你就觉得平时这包装丑的你都不想买，但对不起，今天你就要抢。那这种东西在一个业务的早期其实也是这样子、嗯、你可以看一下早期薇娅李佳琦在卖什么东西，一个大牌都没有，一个大牌都没有、嗯、全都是淘宝 C 店的东西。而且当时我们为了拓品类，我们是要求大家说，你如果今天带的是以前这个他没有进过直播间的新玩意儿，我们还给他流量。但那个时候你发现能进来的都是最基础的东西。我们当时拉15个主播、
嗯、
卖了一晚上卖了9000万，那个时代卖9000万很吓人了，全是农产品、
嗯、
你知道农产品当时有多不值钱吗？6袋大米59.9块还包邮。
这就是引流品，不挣钱的纯纯的引流品啊。
一袋大米5公斤，你算吗？6袋大米59.9包邮。这就是基础品类啊，所以这些基础品类我其实都做过了，包括后来我眼睁睁的看着基础品类、
嗯、
基础品类里面开始细分，开始做功能叠加、情感附加，然后开始里面逐渐不分化、
嗯、
有些做深加工、
嗯、
有些做差异化、
嗯、
这些你都经历过以后，你再回头你说你做一个广谱型的普适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有你没你都无所谓。
嗯、
啊、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好，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离开你照样、
嗯、
离开你这个项目，离开你这个产品的照样运转，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话，那说明你做这个东西无足轻重。那你这个时候你还不想想怎么让你自己高兴了得了。
嗯，
你今天你就想吧，今天你看、嗯、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没有京东没有淘宝、
嗯、
那还有拼多多，对不对、
嗯、
抖音也可以买东西，对吧？它其实说白了是一个平行关系、
嗯、
不是说你缺一不可。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没有微信，
嗯，
我们没有微信，我们基本上整个社交圈子里面得垮他一多半、
嗯、
好多人我们连电话号码都不记啊，就记个微信号、
嗯、
然后直接语音电话就打过去了。我都没有你电话现在、
嗯、
对吧？一样道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想你再去做所谓的必需品这三个字、
嗯、
就放弃吧，对吧？你首先你一做你很容易做一个新的垃圾出来、啊、没有必要为这个世界制造更多的垃圾。我老跟自己说，我说千万不要给这个世界制造垃圾了，我见过太多的烂玩意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说能不能提供一些就是在精神层面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的东西，能够让这个世界美好那么一点点。这个世界我都做不到，我能不能让上海美好那么一点点？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就是我们那会儿做活动，
嗯，
做活动干嘛呢？
嗯，
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说上海这个城市有这么多的消费人群，我就不想多啊。上海2900万。已经超过了全世界60%的国家的人口了，对，这是一个超级城市、
嗯、
就现在官方舱里的人都够建个城市了、
嗯、
对不对？都够建国了，都够10万人了都。所以一样的，你就想嘛，就这么多人里面如果有那么几万人喜欢的产品，你已经很了不起了，非常非常了不起了。那你得感谢他们一下吧，你能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呢？上海今天进来那么多的新消费品，那么多的这新国货新国潮的东西，无论它是起中文名还是起英文名，那它本身都是在上海有供给了给他很多有见识的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那你为这个城市做了什么呢？后来我就问我的同事，大家都愣住了，一开始想法都是开个网红店，对吧？去哪儿看搞流量都这样子。我说我们为上海做点什么吧，虽然我们很小。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我们就说上海有没有哪一条公交线路 是老上海人特别喜欢坐的，而且比较洋气的。
嗯，
他们就给我找了一条，这条公交线路是从那个静安寺一直开到那个衡山路，路过华山路，衡山路这样绕一圈。
嗯，
就是属于说法苏界的核心地区了。所以那一波是包括到现在啊，它就是从静安区开到徐汇区，也是比较洋气的一条公交线路。我说，我们在这个公交线路上面装一个扩香器，然后，上海哪个季节什么样的花开了，我们就放什么样的味道。比如这个季节桂花开就桂花味道，下一个季节就比如说月季开了就是月季花的味道。我们就这样，我们也跟我们的香调没有关系，我们只在那个喷香机上面贴一个我们的 logo 就可以，然后写一句漂亮的话，结束了，就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这个城市的一点点改变，起码它有一条公交路线，啊，是很香的，而且是上海应季的味道，当季的味道，就这种。
你知道我刚才的感动点在于你说马球那一段。
嗯，
你知道我最近也在家里憋了挺长时间了，但不是因为北京出不去，因为我最近在写书。然后你刚才就说什么海边沙滩，然后有男孩子在那儿打，就是你在我脑海里构建了一幅图片，一个场景。然后如果因为我发现我最近在家写书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开始点那个蜡烛了，就我必须在写之前点一个蜡烛，让我自己进入到那种场景和氛围。而你说如果那个香水的味道你喷一下，把你带到一个像梦境一样的地方，你就觉得确实美好一点点了。像你我不知道啊，你自己在家足不出户，你就在家喷香水吗？但我觉得喷一喷心情肯定会更好一点，至少你记得你曾经到过那里，而不是那些东西都不复存在。
其实很多的场景里面是有一个固定的气味印象的，但这只是没有被你激活。就比如说如果你在家老喷柑橘调的或者老喷薄荷调的，然后你就会形成一个气味记忆，这个气味记忆对别人来说，他能记住你身上的味道，或者是说你回到家，
标记一个人嘛，
对，或者你回到家，或者你以后搬家了，你再回到你的故居的时候，不叫故居，像老房子里面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气味印象，这个都是气味，其实在我们脑海里面它停留的时候，有时候比我们的图像记忆还要时间长，你能记很久的。所以为什么你现在就是会经常喜欢吃小时候的一些食物，其实你可能早就忘了那个食物的味道了，但你记住你还记得是它的香气。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当你在家里面比如说你闻到某一个味道的时候呢，它其实跟你在小时候或者跟你去过某些地方的时候它是有气味关联的，是当时那个整体的气氛对你产生了一个灵魂上的震撼，触达到了你灵魂深处，形成了一个记忆。这个记忆是包括了图像记忆跟气味记忆的。而当一管香水或者一个香薰蜡烛把这个记忆部分还原出来的时候，是会触动你的。
对，
所以为什么有些香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香，就是我们做这个顾盼缠绵。顾盼缠绵其实就是一个洞房花烛夜的味道，它里面有一点蜡烛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白花的味道。然后还有点麝香的味道，它就充分的模仿了古代那个洞房里面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洞房了哈，因为现在我们的木质家具都很少了，木质家具里面刷漆刷的很多，你闻不到木头的味道，你也闻不到花烛的味道，但是你一闻你就知道啊，这是中国人的味道，这是中国的闺房的味道，它会沉淀下来，多多少少都会激发你那个嗅觉的气味点的。
最开始跟着你的几个小伙伴是你以前团队的还是新招的？就是核心小伙伴是你怎么捞起来的？
最开始的小伙伴其实都现在都已经是第二波人了。第一波人是，当然这是因为我业务的问题。我第一开始做业务，因为当时只是在调研阶段嘛，就是在论证到底哪个赛道可以做，和我喜欢做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还在做 MCN 机构和广告营销策划公司。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是我比较舒服的阶段，因为它没有什么盲区，而且公司经营起来比较简单，利润率也比较高，接单子写 PPT 收钱结束了就是我说的不负责任。你只要做，你只要去那边每次提案，客户就跟听讲一样的，因为我用的词汇你知道互联网黑话，你上来什么抽离透传一讲，什么颗粒度对什么对齐什么聚焦这些黑话一说，客户就愣住了，对吧？他就不知道。再加上你经常是张口闭口喜欢谈数据， 这个就你只要爱谈数据，基本上压倒了一多半也是90%以上的 agency 就没有办法跟你抗衡啊，所以比稿比得很顺利。那段时间就说白了是在用做广告营销的钱啊，在想我们将来如果做品牌的时候该选哪条赛道啊，还是在摸索阶段。所以那个时候的员工都是偏广告公司那一波的员工，
嗯，
然后都是以前的一些老同事啊，一些澳美出来的一些，还有包括以前认识的一些老朋友吧，都是都过来帮帮忙这样子。
嗯，
然后做做呢，定了香水这个方向以后呢，就是很多人觉得不合适嘛，
嗯，
就是有些就去做别的去了啊，有些就去又回大厂上班去了，因为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像你一样的想去做香水，而且觉得诧异的人也很多。
嗯，
大家骨子里觉得你要么做个营销公司，互联网营销公司，因为没有人懂真正去深入的去理解互联网营销、品牌营销是怎么做嘛，对吧？
嗯、
你对吧？你又操持过万亿级别的盘子，你肯定懂了，对吧？大家都这么想。然后要么你就做个 MCN 机构啊，天天孵化网红、培养主播也可以啊。但是你突然你就说你跳出来，你说你要去做香水，大家都一愣，
嗯、
一愣的话呢，就是说白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就陆陆续续走了很多人。
嗯，
那走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因为都很熟了，都认识很多年了，所以都是骑驴找马。甚至我现在的员工都是前面一波员工推荐介绍过来的，
嗯，
是更好的传承。人家说，哎呀，老板你想做这行，来了我给你找个人，就这样，我就不待了，我不太适合做这个。就是大家是很平和的完成了一二代的交接，所以现在的组成的人基本上都是，就是首先有一半以上的人呢都是在广告公司里面被甲方折磨的不行不行的广告人，
嗯，
这是一波。然后另外一波呢，就是，嗯，在就是生产制造端，
嗯，
产品端里面，啊，也是被老板折磨的不行不行的年轻人，
嗯，
所以是两波年轻人，一帮是被虐的体无完肤的乙方。啊，就是被甲方虐的体无完肤的这些广告公司的小孩，另外一波呢是在产品线里面，就是天天去做各种新国货、新国潮这些跟工厂打交的地痞年轻人，大家拼配在一起的。
远哥，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点，这么问但有点冒犯啊，你觉得你一茬茬带了那么多人了，
嗯，
你现在带的人或者现在的小朋友跟你这一茬茬带的人有变化吗？就是包括你说的在广告行业的，在我们 MCN 行业的，在 4A 公司行业的，在做新国潮这个系列的这些小朋友们，人有变化吗？咱也都不年轻了，跟年轻人交流其实还没啥问题啊。
嗯，就是很多人都说那个新一代的00后不好管，对吧？然后很个性，我觉得恰恰相反。
嗯，
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团队的稳定性真的是很高很高很高的。我这么一个小公司的人员流动率都非常非常的低。
嗯，
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哈，真正不安分的反而是我们这帮人。
对，
我们这帮人是当年是拼命的，都要出人头地，都要自立门户的，都是想自己干出点什么来的。其实我们的稳定性最差。其实我和这帮小朋友处的是个什么状态呢？
嗯
，GDP 全球第二。对不对、
嗯、
他们享受了 GDP 红利，叫做 GDP 红利一代嘛，对不对？
嗯，
他们进入职场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发达的一个职场体系，有很多的工作可以选择，而且很多的行业都已经饱和了，就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红利期、
嗯、
或者没有什么风口可以让他们去够一下踩一下的、
嗯、
所以他们反而返璞归真，是说我要做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希望长治久安的做下去、
嗯、
所以每个来面试的小孩就是我就跟他们说的很清楚，我说你喜欢你就做哈，
嗯，
你别为了打工挣个钱那来这小公司，我们的薪酬又没有说是没有绝对有核心竞争力，没有，我们就是正常薪资、
嗯，
就是一个行业平均水平，对吧？如果你真的是想搞钱，你就自己去做网红、
嗯、
啊，或者是你自己去个大 4A 或者大外企都可以，
嗯、
大厂也行、
嗯，
然后就不要来我们这样公司、嗯。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香水这行。而且你很愿意做这个东西，你就来就做，好吧？然后反正就是说白了，按照兴趣爱好去让他们去做选择。就是这一代年轻人有个很不一样点是什么呢？他们绝对不会为工资而打工，啊，这特别典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尤其是在20000以内的这个工资段位的时候呢，他们可选择性太多了。
对，
就我意识到，我就现在小孩真的是幸福。我当年03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找个工作。 我的妈呀，这太难了，我是要去参加人才招聘会的。人才招聘会上九成的岗位写着是北京市户口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你知道我们这些应届生有多惨吗？当时不像现在，我记得我很清楚，我04年在一家公司的时候，老板极其变态啊，天天骂骂咧咧的各种 PUA、嗯、现在的小孩的 PUA 都不算什么，我们那时候 PUA 每天人身攻击你，然后直接就跟你说、嗯、说不想干滚，我们谁都不敢滚、嗯、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工作，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但现在小朋友们必须选择那么多情况下、嗯、他们反而稳定了，因为只要他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嗯、他会一直走下去，而且就是这种能动性、嗯、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能动性很强，
就是想自己干，就是自找活把活干好，
就是自驱力很强。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小红书，然后我做做呢，我就去找了一个那个小红书的一家 agency、
嗯、
然后我就说哎，这家 agency 很有经验，他们小红书排名 top one 的啊，可以帮我们去做做规划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激发了当时负责我们媒体推广的这个小朋友的斗志，你知道吗？他就不信，他就说我这么用心，老板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对吧？你还要找一个供应商进来，你啥意思？你是觉得我做的不好吗？然后他就经常拿出他做的数据和那个供应商去做对比，就意思是老板你看，你付给供应商这么多钱，你付给我只付个工资，你看我的投放效果不比他的好吗？这个我觉得在就是上一代，就是有很多的闲鱼啊躺平的或者是为了挣钱打工的这样的一群小孩相比起来，这一代年轻人真的是不一样啊，特别有干劲儿、
嗯、
特别有干劲儿。
嗯，定完办公室了，也搞完头几个人了，然后、价值观和气质跟你挺吻合的，接下来还有哪些大事儿？
接下来最大的事儿就是选合作伙伴。
嗯。
啊，选合作伙伴，
供应商吗？
对，选供应商，就是从调香、制器、包装、嗯、啊，它其实你别看小小的一瓶香水，非常复杂。
嗯，
我们大概每天我就去天天光打样，什么选供应商、换供应商，就批的那个条子，叮叮上面天天叮叮叮的响，就我们这几个产品，每天叮叮叮的响。
嗯，
我都看到头大，因为什么？确实这样子，就是第一呢。你别看中国叫做世界工厂啊，叫 Made in China、
嗯、
对吧，整个地球都是 Made in China、
嗯、
但是呢其实中国的真正做得好的工厂并不多。
嗯，
怎么个定义呢？就比如说这货能做啊，做出来能用，这种做大众的这种普通的产品的，中国绝对全球第一，效率最高，性价比最高啊，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嗯、
就这样子。但是呢你说如果今天你想做一个小众的独立开模的啊，设计性的东西，你说是让工厂人给你，比如说调颜色，你跟他说金色给我调的洋气一点，他要反应半天，什么叫金色里面再调的洋气一点，懂吗？所以你到最后你逼着你就是手把手的去给他找个 reference 让他照着做、
嗯、
他是没有，就是你说的好听，我什么 ODM 能力的非常少，基本上就是个 OEM 工厂，就很了不起来一些，你指望他有一点设计思维，有一点审美啊，有一点就是对品牌的理解，这非常罕见了。但凡是有一点这样理解的，都是跟国际大牌合作过的。
嗯，
而且合作过的呢，还能够长期稳定的合作呢，对不起啊，他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嗯，
因为你的单量太小。
嗯，
但是呢，你如果不跟他合作，你发现全中国做这个的就三家厂。
嗯，
你没得选，就这三家，这个行当可能里面有三万家工厂都在做个事情，但是按你的标准呢，你可选的只有三家。啊，这就是很尴尬的一个地步，就是你在供应商的选择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宽。
嗯，
工厂是真的多，是真的多，但是好工厂就那么两三个，而且是每个类目都是这样子、
嗯、
无论我们组瓶子还是我们调香还是我们甚至选个喷头。
我是觉得你很擅长描述故事，很擅长在典故中寻找痕迹。嗯，当时的定价呢，我今天我还特地看了一下，咱们单瓶的售价差不多在518，这个最后的定价是等咱们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落定了、嗯、然后你最后反推的一个价格，还是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要打，其实518不是便宜香水了，就是我们买香奈儿差不多也是这个钱、哎、
因为你知道我之前做直播嘛，所以我其实对价格非常非常的敏感。
嗯，
什么价格带它背后是什么样的消费者，其实我脑子里是很清楚的。
是，
这个可以说因为你越熟悉的东西你就越不着急，其实是等整个产品全部做完了以后、
嗯、
我们才反向定的价。
嗯，
不是说一开始就定价，一开始定价那就照着这个预算范围，照这个成本可控制去做就完了。不是，我们是全都做完了以后，然后核算一下，核算一下说哦，应该这个用工用料，从设计到包装乱七八糟的，一共成本多少，核算一下，然后加一个溢价倍率，正常溢价倍率，然后就出了。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价格很奇怪，
对，
就比如说国产有些箱，它就是比如像冰淇淋200多块钱。对吧？一年卖2亿，在淘宝上面排第一，对吧？这种的就是属于这种大众街箱，就你们说的入门级别的、扫盲级别的箱。那要么呢？你看，就像文献那种的，1600，天花板，他啥也不干，我就要做 number one， 反正我价格就直接干到 Tom Ford 的那个级别。我们这个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定了这么一个价格。
这话说的，我今天在朋友圈里还看到了一段，然后是一个编剧。他昨天去了 SKP， 然后见了文献的人，他说他感受了一下，文献更多卖的是一种哲学观。
哲学就是经济基础决定哲学，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香水卖到1000块钱以上，你就有哲学那味儿了。你房子卖到20万一平，你也可以讲哲学了，因为没有可讲的东西了，你必须上升到哲学层面，上升到艺术层面、人文思想层面去讲。我们呢还是就是在这个层面讲，说白了就是你按照你的制造成本，然后你去和你的整个的用工成本，你算出来一个你的合理的价格。但是后来我们横向算了一下，我们几乎是用到了跟迪奥的成本差不多。比迪奥成本还贵一点点，就各方面来说，就是从香精的采购价到我们的调香成本，到我们的制器成本，整个算下来其实我们相当于就是你说的街香，就一线大牌的街香的这个成本基本上差不多，但我们的溢价倍率也没有他们高。他们你想就是动不动700-800，1000多、而且你要看他们的毫升数，就是拿我这个价格买他们的基本上是30ml左右，30ml600多嘛，对吧？都是这样子，包括祖马龙的这个价格，如果你买到50ml 或者100ml 的时候，基本上就都1000多了。
买你产品的人跟你心里想的一样吗？
不太一样。我以为买我产品的人应该是一群资深的香水爱好者，因为我的调香还是挺小众的，也比较小众。然后我没有想到很多人其实他们还是就是那种香水入门级的用户，他只是单纯的喜欢你这个风格他就去买，而且好多都冲着瓶子来的，就是你给他讲半天叭叭叭，给他讲半天香根本没听进去，他说哎，你这个瓶子挺好看的，手感真好，就是那个评价，就是手感真好呀，做的好细致啊。我说哎呀，我说不要这样，我说不要买椟还珠嘛，我们好好的评价一下我调香，我调香花了好大劲儿呢。这是一帮人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帮用户。第二波用户我也是没想到的，因为我们定位是说还原中式意境的，我们叫中式意境香嘛，我们还原了寺庙高台，还原了金钱元宝，还原了洞房花烛，还原了那个就是江南园林的各种味道。我们是还原了很多场景，这种场景是老外是不懂的，就老外不懂什么是园林场景，他们只懂他们的所谓的伊甸园花园那种场景，他们也不懂中国的洞房花烛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息，这种都是中国人独有的东方场景，所以我们叫做意境香嘛，这样子的。然后我本来在讲故事，我们在推的时候也是讲这些故事，结果发现说消费者全部给你社交化了，他全部都是基于他需要的社交而去给你重新解读，他不按照你的情景给你解读。你洞房花烛夜，就是我就顾盼缠绵香，你知道吗？男生买以后出去跟女生约会的时候喷，我愣住了，这是个女香哎，然后女生也买，对吧？女生什么呢？女生说这不就滚床单香吗？对不对？他不跟你讲意境，他直接就是床单香，就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款香是松香，它是模仿着就是大雪融化的时候松林，就松间的林间那种味道。这个我们在调木质调里面，我们是大家都在调木质调的时候，我们算是调松香里面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一款香。因为比如说有人调的是偏水一点的，有人调的是偏油脂感那种，就是松香多一点的，我们调的是那种雪的，就是冷感多一点的那种松香的味道啊，所以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松香调完了以后你应该是
资深调香师，资深的香水爱好者嘛，对吧？你对我这个调香，你应该是有很敏感的嗅觉，你能体会到这个松的不一样的味道。结果他们上来以后喷上去以后说，这个很像坏弟弟的味道。我说什么是坏弟弟？就他完全给你重新解读了。还有我有一款香叫做一日诗人，它是墨水的香气，这个特别难调，因为墨香调不好就臭的。我们调了很多版调出来了。我本来是说啊，你这一颗你是什么李白、杜甫、王羲之附身，然后你就灵感就是迸发，然后你就挥毫泼墨，然后写 PPT 写的贼快，或者写报告写的贼好。我是想讲这种人在工作当中有灵感爆发的时候喷个这个香。一开始这个画风还比较正常，后来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不行，今天我要跟人撕逼，我要喷一下这个香。今天我要出去跟人对骂，我上网要跟人吵架，我喷一下这个香。为什么呢？喷了这个香骂人的时候，骂完了以后不后悔，骂完了以后觉得自己发挥挺好的，就他就世俗化了，你知道吗？他变成了一个社交道具。
世俗化了，场景化了，就是他们有新的二创的故事。
二创特别多，而且香水这个圈里面，因为文科生多，你自己是文科生，然后你面对用户也是文科生，大家那种抖梗、抖机灵的那个，真的，我跟你说，比卖洗发水啊，或者卖一个什么吸尘器了，那帮要啊多太多了，太会抖梗了，真的。
你也很喜欢你们这群用户，你说咱产品你自己喜欢哪个味道？说实话，如果只让你 pick 一个的话，
我最喜欢味道就普洱小青柑，因为很特别。而且普洱小青柑是一个中国调香师调的，但是我们这么多调香师里面唯一的一个中国调香师叫做刘成，长得也好看，然后调香调得也好，而且就说一次就懂了。你跟老外，我们找老外叭叭叭说好几次，调了个乱七八糟，你找中国人就说几个字，普洱小青柑啊，懂了，你等着吧，就过两天给你调好了，就这种文化同源真的是太爽了。那个瞬间我觉得
只有一个中国调
香师，对，没有办法，这个因为你可选择就很少，而且能够进入到调香水的这里面的中国调香师凤毛麟角啊，真的99%全都是就是老外欧美的。
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也好几年没见了嘛，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赵源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了？就是在做香水的整个这个过程中，给自己做一个品牌这个过程当中，你能感受到自己的那种迭代吗？
我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从来不会回头看，我从来不会后悔我以前做得很好还是不好。做香水让我感觉就是我又比以前更进化了，因为我这个人的状态你了解，就是永远在尝试嘛，就永远在去触摸未知的部分，永远在就想找点跟现在不一样的。就白羊座的典型特征就是愣头青，
冲
先冲了再说，先冲一把，就这种感觉。你跟以前不一样的，那就是我觉得可能比以前要稍微想的多一点。以前真的就是闷头光先干了再说，现在好一点什么呢？起码还懂数据，起码还做做调研，起码还掐指一算预判一下。因为你岁数摆在这儿，很多事情你是可以发现规律的。你基本上能看到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出现拐点，什么时候它会迎来质的变化。那现在是在低点还是在高点，你基本上能看个七七八八。年纪大就这点有好处，因为经历的事情多了嘛。
你觉得你的复生六级现在走到什么阶段了？
现在产品线都不完整啊。对，刚才没讲完，我们不是按照复生六级六本书六级来讲的。我们六级其实有一个很尴尬，就是因为如果你上到一个电商店铺里面，你上到天猫店，你上小程序店铺，其实按道理你应该是一支香一支香的去推，你哪有见过新品牌一下推出六支香的。但对不起，你现在作为一个互联网店铺，你在任何平台上你开一个店铺，你不可能只有一个 SKU， 所以其实是逼得我们上来出了六款。但接下来我就不会这样了，接下来我就是一款一款出。
现在就是上了所有的线上平台，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那我能问吗？这波上海把你们都封印在这儿，会对这个产品往前走有影响吗？
我不考虑这些事情。
就
我现在就是四十不惑的状态，就是任何问题都有解。你看到问题它其实都有解，只不过这个答案你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你能不能承受得了。
所以现在四十不惑是你不迷茫，你知道问题的答案，但并不意味着你能把它做了。
嗯，
你去就是你能拥有这个答案，或者是你能做到答案里面所说的那个事情，就比如他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时间成本各方面算进去以后，你发现你知道答案但你做不到。
嗯，
啊，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你今天说我要把福生六级做成中国第一大香水品牌，很简单，你全国开20家店，
嗯，
对，你线上然后天天买流量，每天烧10万块钱的流量，你绝对做起来了，对，
嗯，
然后你天天找大主播就摁住李佳琦天天给我播，
嗯，
这样子，但是不现实。
嗯，
对吧，你知道这是最优解，但是你知道就基于现在你的条件你能做什么事情，你清楚了就 OK 了。所以哪怕是上海现在被封了，就是公司里的小朋友都很慌，然后我一点都不慌，
嗯，
虽然房租照交，工资照发，然后我们的新品又卡在了工厂里面出不来，然后仓库又被封了，对吧，但是我心里怎么安慰自己呢？我老这样想，我说我停下来别人也停下来了，急什么，
嗯，
我说再说了，香水这个行业当初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抗风险能力非常强，
嗯，
香水就是一个美好而无用的东西，它不影响民生，
嗯，
对，那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周期性的波动，
嗯，
你当年对吧对吧，
嗯，
就是
该喷还是得喷，
对，该喷该捯饬该捯饬捯饬，对吧，该约会会干嘛该喷喷，就这样子的。所以现在呢无非就是说你到最后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资金链断了，入不敷出，对吧，就垮了，你就随着一波由于时代的巨浪拍在你身上把你拍死了，那这个就认命，但你努力了，你尽力了，你把该做都做完了，你也没什么可后悔的。事情并不一定要做长的时候才有成就感，推进的时候的成就感有时候远大于它的终局时候产生的成就感，虽然每天看见那个钱每天都在减少。
你刚才提到四十不惑，我看你前两天还在公号里发了一个那个，如果倒回到你的25岁，你觉得以下几件事贼重要，你觉得今天能够做品牌这样，我不能说佛系，我觉得是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做品牌的赵媛媛，他到了四十不惑的这个阶段，如果你回头望过去哪做了哪几件事的你才能走到现在，就是哪几件事或者品质对你来说帮助你走到今天非常重要，
几件事啊，
嗯，
我觉得非常，
就是那种人生大折点那种，
就人生其实就是我觉得跟国家一样的，
嗯，
你要定好自己的计划，就5年计划、
嗯，
3年计划和1年计划，就是国家就这样子嘛，
嗯，
对吧，85计划、
嗯，
95计划，对吧，14，现在是我们是14-15计划嘛，
嗯，
对吧，国家也是5年定个计划，你好歹你给自己人生定个5年计划，
嗯，
然后你再定个3年计划，然后再定个1年计划啊，比如说5年之内我想把广告界的所有东西都搞懂，
嗯，
啊，比较长期规划，中期规划3年之内我可能要跳槽3家公司啊，工资翻一倍，
嗯，
同时我要服务20个客户，
嗯，
对吧，这20客户横盖世界500强以及衣食住行一些刚需行业，
嗯，
OK， 这是中期计划。然后近期计划是今年1年内我每天比昨天强一点，比如说我今天写文案，
嗯，
我写一遍就过了，昨天写文案写2遍才过，我后天我提案创意，我平时只能想3个，但我后天我想了5个，
嗯，
啊，以此类推，就每天都有长进，然后给自己定一个年度目标，然后阶段性的有结论，定一个中期目标，以及长期为一个大的方向，这是一个就是5年计划的目标，就这么就 OK 了。
嗯，
这就是我觉得，在我写那个人生后悔药里面的汪是写的一块啊，这个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
嗯，
就是。我当年刚入广告行业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行业做穿做透了。
嗯，
我说我的乐趣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面没有我不知道的，因为我特别讨厌被人拿捏，你知道吗？就是我北方出来的小孩就有一种叫做道德绑架恐惧症，你知道吗？就是你从小经常就被一个根本不熟的人一把搂住脖子，咱们不是哥们儿吗？不是兄弟吗？对吧？他就逼你做一些事情。
嗯，
所以你又从小这种被人道德支配的恐惧，所以你就想说，那以后你不能这样被人拿捏，那怎么办？你所有事情你就不能指望别人，要指望自己。
嗯，
所以这就导致了我就是一直就说是每个岗位我都要做一遍，每个事情我都要过一遍手。
嗯，
我也许还是在做创意，但是你今天媒介你骗不了我，你要抗也骗不了我，你甚至连财务都骗不了我，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要做到这个地步。所以在，
嗯，
做广告的过程当中，我花了12年的时间，
嗯，
公关、广告、digital、social 啊，这些都全做完了，所有的类目全做完了，
嗯，
从在 在印刷厂里面，喷绘公司里面去实习，然后一直到最后做国家领导人级别的中日青少年文化交流会，到做世界级别的奥运会，世界级别的那个世博会，都做完了以后，你就发现说你通透了，
嗯，
就是你很通透的部分，通透完了以后，但是这部分是我就为什么有点后悔，就花的时间太长了，因为中间自己也对吧，自己也换城市，自己爱玩也反复，因为没有人带你呀、啊，对吧？你就一个人，你怎么办？自己摸索的来，有反复，自己还有懒惰的时候，还有想玩的时候。
嗯，
还有想搞对象的时候，对吧？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跑偏的这个时候，导致本来你五年能干完的事情、嗯、你花了十年才干完。
嗯，
但是你当就是从十三年以后，哎，我想想零三年到一五年十二年，
嗯，
十二年之后跳出来进入互联网行业的时候呢、嗯、你就发现你在补你广告公司里面没有教会你的那一课，广告公司全都是讲的是花钱。
嗯，
怎么把钱花出去，怎么把影响力搞出去、
嗯、
啊，无论是以前做硬广做小预算大创意，还是后来写软文、嗯、写公众号，
嗯，
然后做所谓的这种叫做爆款文章啊，或者是爆款视频、
嗯、
本质上都一样、
嗯、
然后但是这时候都是花钱，
嗯，
然后但是到了一个做电商的公司，然后你去做买卖这件事情、
嗯、
这个是很多广告人或者营销人很恐惧的，说你不要把我的广告跟你的销售额挂钩。
嗯，
但如果你真挂钩的时候呢，你去看一看，那才是你真本事体现的时候。
嗯，
因为我当时做那个淘宝直播的时候，很多点子就是以前在广告公司想创业点子的思路。
嗯，
就很明显，它如果有效，那它就能够迎来销售额的暴增。
嗯，
它如果无效，销售额就不动，就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进入互联网公司以后，就是在反复论证以前学的所有的营销理论、嗯、创意知识，还有广告的各种技术到底有没有用，到底对推进销售有没有帮助、
嗯、
因为它好就是互联网速度特别快、
嗯、
反馈很快，你有效明天就产生效果，你这个东西有用你可以无限复用，你可以一直搞下去。
袁哥，那你现在搭眼看一活动你就知道它对销量有没有影响？
基本上现在就是现在你看别人，比如说做个品牌，别人搞个活动、
嗯、
别人想一个 idea、
嗯、
然后你都逆推出这帮小孩当时、嗯、不能说这帮小孩虽然年纪有点大你就能逆推出这些年轻人坐在会议室里面那个抓耳挠腮的那个、
嗯、
就是绞尽脑汁那个状态，你都能够好像能够逆推回去，知道他们当时接了个什么样的 brief， 大家又在一起怎么样的想出来一个这样的鬼创意，然后推出来以后又是被修片公司和客户改了多少遍以后成为了现在这个鬼样子，然后你掐指一算说，嗯，他这个应该销量不咋地，但是保本还是问题不大啊，结果果然就是啊，每次基本上都是八九不离十、
嗯、
基本上都八九不离十。
嗯， 我这两天跟我的一些客户也讨论啊，在没跟你这个录播客之前，他们现在找那些什么搜索公司啊，其实甲方也一肚子苦水，他们觉得什么啊，传播都是假的，也不能打爆，然后也带不来什么那种交易。你觉得做对了的事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对的创意，或者是能为成交额产生变化的创意，大概长什么样子？
嗯，广告公司本质上都是做 to B 的生意，它首先是满足客户的需求、
嗯、
因为他们看到的行业信息和对于产品的深度理解与甲方来说不可同日而语的。你想嘛，广告公司接单接的多疯狂呀，对吧？一单一单的、
嗯、
你对那个产品的理解也就是客户给你的三页纸结束了。
嗯，
客户人家是在这个行当里面泡了那么多年的，人家什么数据没有啊，什么资料也没有啊，别人竞品的广告营销活动都是该看都看过了，那为什么还找你广告公司呢、
嗯、
说白了其实就是甲方，我现在做甲方嘛，我很理解，就是甲方其实很了解市场、
嗯，
他是很懂用户跟消费者要什么东西的、
嗯、
但是他没有点子，
嗯，
他没有经过系统化的创意训练，他脑子里空空如也，他只知道康康康做货，然后算性价比、
嗯、
算他的物流成本，只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确实很耗精力。然后你等他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触媒，一个点子引爆他后面的所有东西、
嗯、
其实创意或者是广告公司出的这些策略本质上就是跟引线 它需要引爆，所以为什么我就现在理解为什么客户老说要爆要爆。我说你们这二踢脚为什么老说爆，后来我现在我现在也爱说爆这个词。因为这个时候对于广告公司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广告公司真的不需要去懂销售是什么东西，他不需要做通才，他就做这个商业链路上面的专门想商业化点子的公司。
嗯，
我说的是商业化点子，不是艺术。
嗯，
艺术是瞎搞，艺术那种蔡国强那种东西，不计成本咣的一下就崩个鞭炮没了，对吧？这不是那种，就是商业化点子是说在一个合适的性价比范围内，它可以可复制的，同时是可以大规模传播，可以 call for action 引发用户去产生购买行为的，这叫做有价值的点子。那这种点子以前比如说有促销手段啊，比如加价加量不加价啊，这种叫做产品创意了，其实都是我改了产品的容量然后卖得好，这跟广告没什么关系。那什么是在广告公司应该做的呢？我觉得就是大量的提点子。
嗯，
没别的，你就得冲量。
嗯，
现在广告公司你就别上来画几张插图，然后写两句 slogan， 然后做几页 PPT 跟客户提，然后客户就觉得挺好的。其实客户心里真的，我现在做甲方嘛，我跟明镜儿谁都懂。
嗯，
你要提一两个点子，真的他心里也难受。
嗯，
尤其他是老板，如果他是个部门经理想混一混，那就算了嘛，对吧？你又是个 4A 就过去了，就是对吧？大家把活干完了，对大盘也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这个级别的公司，我们就需要一个逆天的创意来逆天改命。那对不起，我对广告公司要求就是说，你真的给我想二三十个，
嗯，
我得好好挑一下。
嗯，
所以我现在觉得横亘在广告公司的面前，就是规模不是，规模大小不是问题，
嗯，
啊，就是人员的水平高低也不是问题，而这种创意的量化能力，就是数量化，就我真是，因为创意的东西你不能说质量，
嗯，
你说质量那个。那个曹万江唱的歌有什么质量吗？对不对？一首你要结婚了，新郎不是我，对不对？火成那个鬼样子，对不对？所以他本身要的什么？他要的是数量，他在各种东西上，你让他有的挑，然后就能够，他就心里越有谱，他就越觉得靠谱。我觉得这是对我对广告公司最好的一个建议吧。我个人来说哈，因为什么呢？我以前毕竟在电通也待了好几年。电通在日系公司，我当时觉得他们很变态，很没创意。每次跟客户提案呢，就是提一堆点子，然后也很多都很平，也不咋地，就提一大堆，然后客户在里面挑，就感觉每次拎一大筐鸡蛋，什么都有，里面鸵鸟蛋、鸽子蛋、鹌鹑蛋什么都有，客户你自己挑选，是这样子的。
嗯，
那会儿我们就很累。后来我去了澳美，我们就很轻松嘛，每次提案就两个点子，有时候就一个，你爱选不选，不选也不敢，是这样子。欧美系好像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说回来，我现在觉得电通那个是对的，
嗯，
啊，就对真正帮助生意来说，真的需要大量的点子来激发客户。你可能某个点就碰到他，他就哎，对呀，我们的产品其实这个点就这样表达是对的，我们那帮用户其实就对这种讲这种家长里短的这种梗是感兴趣的，他自己会连线。
嗯，
但你是个引线，你要触发他这个点子。其实我们是激发客户的想象力，所以我说回来，我就说广告公司本质上做的什么呢？就是一个 to B 的生意，
二踢脚。
你要激发，对对，你要激发客户的那个，客户是个炸弹，你只是个里面的雷管，你只是个引燃的部分。你一引燃了，他觉得哇靠，通了，哎，对，跟我的产品也通了，跟我的用户也通了，这个他都比你更了解嘛，他觉得这是可做。你这个创意出去以后，你就发现炸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功劳归给自己了，说哎，因为我的创意好，所以他卖得好。
你还推荐现在年轻人，尤其是你刚才说的这帮幸福的零零后去做广告吗？
一定要做。
为啥？
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广告这个技能，尤其是一定要去做创意跟策略。策略是让年轻人在混乱的这种，就是荷尔蒙旺盛的时代里面，他能保持一丝清醒，同时有个规划。这种规划不仅是工作规划，还包括了生活规划，所以策略一定要学。广告公司策略，我跟你说，比互联网大厂好太多了，真的，真的。广告公司策略性，尤其是策略化思维。
广告公司的策略是干嘛的？我没怎么待过广告公司啊，一直做的是流量服务。
对，方法论就是方法论，就是一套模板来回用。你年轻人会觉得枯燥、乏味啊，这不就是一套模板吗？但是你过了三十岁以后，你突然发现说，哦呦，你能用熟一套模板，你太屌了。
嗯，
好吧，就那种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创意能力，创意能力就是想点子能力。你看我的朋友圈为什么现在天天在发笑话？ 我跟你说，全天底下最有创意的就是笑话，真的，笑话就是好笑，就是好笑，不好笑就不好笑。
我震惊了，因为是这样，我在跟你连线之前还特地翻了翻，您广告发的是真不多，满屏全是笑话。
我发了5年的笑话。
对，我4年前我写你的时候，你还是一笑二笑，今天已经变5笑了，我真的是绝啊，绝的。
对，
你这个笑话是怎么想的？你继续说嘛。嗯，
对，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年轻人要去做广告人呢？就是一是锻炼策略能力，就是你缜密思考和系统化思考能力，你脑子里面会有一个模式，会有一个块状物，就块跟水泥土，就是这个钢筋，就是钢筋混凝土的那个框架结构一样子，你才好往里添瓤添东西。所以它是个搭架子的，一定要学。另外一个就是想创意。想创意以后会让你整个思维变得很活跃，很灵敏。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职场工作当中，我们遇到的最无解的问题往往就是4个字，叫做没有创意。
嗯，
这无解的。没有钱来找钱，没有人找人，对不对？哪个谁写的不通顺了，或者是不清晰了，这都有解。最无解就是没有创意，对吧？
嗯，
就没有点子，这是最无解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广告公司他会把他的业务的核心部分寄托于一些发挥非常不稳定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创意人员身上去？
因为他创意就是生产力，
创意是核心生产力，但没有办法，因为创意解决70%的问题。
嗯，
一个点子通了，后面就都通了，因为它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其实创意也是一个点子呀。对吗？
对，创意就是一个一个点子。创意其实在广告公司的创意比较狭隘，它只是创意的一个庞大分支里面的一溜啊，一小溜，一个细分支啊，就庞大体系里面的一个小的分支。就是它是想平面创意，对不对？然后还有包括视觉创意、文案创意这些东西，它是偏广告的。但是比如说我去互联网公司看到还有一些叫产品创意，
嗯，
一些运营创意。
嗯，
举个例子，什么叫产品创意？比如说发明了红包的这个人很屌，
嗯，
但都在用红包，都在发红包，这个东西简直是成为一个互联网的一个社交道具了，对吧？
嗯，
这个人真的很屌，他怎么想出来的？这也是个创意。
嗯，
然后什么叫运营创意呢？双十一，
嗯，
就是一个运营创意。
嗯，
他怎么想到说是在11月11号搞一个全场5折的活动？居然变成一个当天能够破几千亿的这么一个大节，全世界最大的电商节，这叫做运营创意。以此类推，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创意分支，不光是广告公司那一点点创意，但是我是觉得其他公司里面想创意的频率、密度和难度都远远低于在广告公司待的那段岁月。我在广告公司里面待的时候真的是天天想创意。
嗯，
那个对于锻炼你的创意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广告公司。对，还应该去广告公司。但是呢，我是觉得广告公司它是毕竟是一个水浅王不多的行业，它不是很深啊，就不是很深。我以前公众号写过这事儿，所以我建议年轻人在广告圈里面待5年就可以走了啊，不用像我一样待10几年，那个就有点拖沓了。5年基本上你该做的都做完了，你该接触的啊，该理解的，基本上如果你努力，3到5年就基本上都搞定了。广告行业没有多深，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跳出来，你去做某一个垂直类目的行业，可以做得很深很深很深。比如说你做机器人行业，你做电动车行业，啊，或者是你做化妆品行业，它其实可以挖得很深很深很深，就垂直类目、垂直行业你可以进去做，或者是你去像互联网公司。啊，或者像未来的可能还有一些智能化制造的公司，这种就是它带技术，它的研发成果，还有对于应用物理的这种应用化学的，就是投入程度非常的高。就比如说你在广告公司待完了，你去进华为，你哪怕进华为的市场部，你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对现在年轻人，我觉得广告公司一定要带，一定要进啊，不管广告公司变成怎么样，它从整个的公司的氛围整体的人员水平，包括你能学到的东西，在你的职业生涯早期，它真的是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必经之路。 就是如果你经过这条路，经过一番洗礼之后，你出来以后就是跟其他人就不一样，等级都不一样。
被锤炼过，而且底子打得很好。
这是一个很牛逼的副本，必打副本。
必打副本。你的必打副本，你觉得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如果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必打副本，你觉得是啥？就是一定要最后跳出来做品牌吗？对对对，我就想给你熬回来。
因为品牌最复杂。品牌最复杂，就是品牌你要干的事情特别多。你今天的抖音逼着一个品牌去做 MCN 机构，说你品牌要掌握自我流量，所以你要开一家 MCN 机构加上你的品牌一起做了。这什么逻辑？就是品牌是从头到脚承担了整个 4P 4C 链路里面所有的事情。但是你其他任何一个公司，就比如说 MCN 机构，对吧，或者是你是一家代运营，或者是你是一个 TP 公司，或者你是广告公司，你都不需要承担这么多。所以现在我现在做的事情真的是复杂。真的是复杂。我上一个电话会议还在骂工厂，说这个盒子为什么大 0.1 毫米，直接摁下去的时候它就很宽松，你知道吧，那个抽拉的那个体感就很糟糕，就 0.1 毫米，吵半天。吵半天。扭头下一刻呢，又要跟我们的设计师说，哎呀，这个里面我们不要用松纹了，我们用云纹吧。你不要聊艺术的东西，就感觉整个人精神分裂，你知道吗？
对，你要放大的同时缩小一点，理性的同时保持感性。
对对，所以做品牌是中局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你希望，我就这么说吧，你希望在做品牌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因为我们开头其实没有聊一件事情啊，元哥，就是你做品牌的这个时机其实是有点晚了的。你觉得今天还能再继续跑出来品牌？
时机晚早晚其实是跟你个人水平和行业水平是有关联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行业有风口的时候，你进去你也不一定能挣到钱。这个行业没有风口的时候，你进去也许你能创造一个风口。是什么逻辑呢？比如说今天我去做方便面，对吧，我去做泡面。我进去以后呢，我是一个学美术的，又做广告的，对吧，又做互联网电商的，我带这些技能专精，我到进入到方便面行业当中，我发现我毫无机会可言。为什么呢？因为头顶上面的统一跟康师傅已经把全世界能做的方便面全做完了。对不对？然后你能想到你想不到的他全做完了。我那天吃了一个统一旗下叫那街那巷，他做了一个兰州牛肉拉面，那个调的味道跟兰州牛肉拉面一模一样，我就震惊了。你这有什么可做的，对不对？你论产品研发能力、包装设计能力、营销广告推广能力，你在他之下，比你水平高的人在里面挣钱，那你挣不到钱，这就意味着风口过去了，你进入完了，对不对？但今天你比如说我进入预制菜市场，预制菜你知道吗，就是冷冻菜，冷冻菜方便菜市场，你进去后你发现没有一个能打的。什么人在挣钱？这个行业起来了呀，人家也是马上几千过千亿级别了，今天已经，未来是万亿级别的市场，不比方便面市场小。然后你就看他们里面什么人在挣钱，就是给那些外卖店铺，就是那种专门做外卖店铺里面供应那种自热菜的那种，这些企业在挣钱，包装奇丑无比啊，那个味道就是你吃的外卖的味道，然后非常的咸，而且它的配料原料很多都不健康质量也不高。然后卖多少钱呢？所有人全在搞价格战。你卖十块我就卖八块。对吧，你卖八块我卖那个九块九三包。直接搞这种。你真的就这么血拼。因为什么？大家不会去搞营销不会去搞包装，不会去做概念，不会去做迎合市场的需求，去做各种新品开发。那基于此呢，我们就想，那我就有机会了嘛。对不对？因为他们水平在我之下，就是如果是你进入一个行业，无论它早晚，其实不是看大趋势大风口，你任何一个局外人，你去看别的行业的大趋势大风口，你看到的时候，人家风口已经结束了。对吧，人都你想都传到外面，让你一个外人看到他们是风口，那基本上结束了。
是
真正的直播电商的风口是2018年。等2020年再进来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喝汤吧，对吧。抖音的那个就是那个数据暴涨的是2017年，涨了700%。那时候谁做了，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就是这个时候我进入到香水这个行业里面， 可能有人看到说啊、哦，美妆行业不行了，已经过去了，新国货这一批这批都不行了，你为什么现在进入？大家是从这个角度看，都是比较就觉得对比较悲观的嘛、
嗯、
啊，投资也不是很重视了，怎么怎么样？我是这么看，我选香水这个行业，我进来一看，市场70%以上国际大牌，30%本土香水品牌，本土香水品牌里面的还有70%做的是大牌平替，也就是说只有5%不到的人在做真正的中国的原创的香水，然后你再看这些人，再看看他们的业务规模销售额以及这种核心团队背景，你发现我好像能打得过他们，对吧？你第一就是你面对的直接竞争对手，你觉得大家是
差异化竞争，
对，你还比他们强一些，他们有些是调香师出身，有些是就是你看乱七八糟做什么都有。那我呢是做互联网的，对吧？我对销售很懂，我都做广告人出身，我对广告很懂，哎，那我有点优势。那接下来你再看，哎，国产香里面还有那么多做平替的，那把他们的市场挖过来以后，是不是你又可以把原创这部分市场扩大了，对不对？你原创市场再扩大了以后，那还有70%是国际大牌呢，对不对？随着我们中国年轻人对爱国主义情绪的不断提高，对不对？国货在年轻人心目当中地位的不断的提高，那这又有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风口不是说你看到了以后别人说早或晚的时候你进去，我跟你说，就是站在旁边指指点点是非常容易的，你真跳进去做的时候你才有深刻的感悟，说到底对你来说有没有机会。
最后吧，也2个多小时了，我这个肯定会剪得非常丰富，最后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当今天有人问到，比如说问到我，会问到你，哎，赵源到底是谁，你会怎么向他介绍你？
怎么介绍？我就如果按社会属性来介绍的话呢，就是说自己以前的丰功伟绩嘛，做广告做了10多年，然后做互联网做了几年，然后踩过3次风口。第一个是广告黄金10年，我踩了风口，第二个就是那个奥运会的时候我踩了风口，第三个是自媒体的时候我又踩了风口，最后一个是我又踩了直播的风口。所以我是一个踩在风口上的男人，可以这么说。
踩在风口上的男人赵圆圆今天决定创业做香水了，他的香水品牌叫浮生六记，然后希望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给未来的中国香一点机会，然后多多关注一下我们，也多多关注圆哥。我自己个人 pick 到前两天我把你的那个叫什么25岁后悔药发在了我们星球里，然后好多年轻女孩都喜欢，大家觉得你说的东西很质朴，就我今天跟你聊我也是这种感觉，就觉得你说的东西很质朴，你没有上来给我抓大词儿，然后像一个中年人一样对吧。
你要看我的微信签名啊，我的微信签名是永远年轻永远说话难听。
永远说话难听。好吧，那咱们今天播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花这么长时间，浪费这么多时间听一个中年油腻男子叨逼叨。
花给赵源身上的每一分钟都值得。
最后是一个小小的案例啊，我的新书《成为闪光少女》每天在以3000字的速度在我的知识星球里做更新，那给大家的福利是全年的价格只要699，然后每天更新加上每人有一个提问1对1的提问机会，每个月有一场商业对谈。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白菜价，也是我第一次愿意用这种全情写作式互动式的方式来更新我自己的内容，更新我自己的体系。反正入过球的 VIP 用户们都说值回票价，我相信他们是不会骗我的，我也会非常诚恳的把我在做 IP 的这一路的所有的反思观察都更新在我的星球里，然后期待你的入球。入球方式是直接在 APP 知识星球里搜索闪光少女，然后付款就可以加入了，期待你和我们见面，拜拜。
拜拜。